感谢主，今天由我为大家读约翰福音15章的18节到16章的33节。如果世人恨你们，要知道他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如果你们属这个世界，世人一定会爱你们。可是你们不属于这世界，我已经把你们拣选出来，因此世人恨你们。你们要记住我的话，奴仆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也必迫害你们，他们若遵行我的话，也必遵行你们的话。世人将因为我的名而这样对待你们，因为他们不认识差我来的那位。我如果没有来教导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他们的罪无可推诿，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如果没有在他们当中行过空前的神迹，他们就没有罪了。然而他们亲眼看见了，竟然还恨我和我的父。这是要应验他们律法书上的话，他们无故地恨我。我要从父那里为你们差护卫者来，他就是从父而来的真理之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与我在一起。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以免你们失去信心。人们将会把你们赶出会堂，时候到，杀害你们的人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我。我把这些事提前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时候可以想起我曾跟你们讲的这些事。我以前没有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现在我要去差我来的父那里，你们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因为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心里充满了忧愁。然而我把实情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护卫者就不会来，我去了就会派他来到你们这里。他来了就要在罪、义、审判方面责备世人，在罪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义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我要去父那里，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在审判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不能明白。等到真理之灵来了，他会引导你们，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不凭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见的和有关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也要把从我那里领受的指示你们，使我得荣耀。因为父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才说他要把从我那里领受的指示你们。不久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再过不久你们还会看见我。几个门徒彼此议论说，他说不久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再过不久你们还会看见我。他又说，因为我要去父那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不明白。耶稣知道他们想问他，就说，你们在议论我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痛哭哀嚎，世人却要欢喜；你们将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妇人分娩时都会痛苦不已，但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就会因为这个世界添了一个新生命而充满欢乐，忘掉了生产的痛苦。同样，现在你们有忧愁，但到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必欢喜。而且这份喜乐是谁也得不去的。直到那一天，你们就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们。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你们现在求就必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满意。我一直用比喻跟你们讲这些事，不久我就不再用比喻了，而是清楚地把父的事告诉你们。到那一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向父祈求， 父爱你们，因为你们一直爱我，并且相信我来自上帝。我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回父那里。门徒说，如今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不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知道你无所不知，无需人向你发问，因此我们相信你来自上帝。耶稣说，你们现在相信吗？看啊，时候快到了，现在就是，你们将要分散，各自回家，只留下我一人。不过我并非一人，因为父与我在一起。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感谢主，也谢谢安静姊妹帮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多听听圣经是个好事，所以这一大块经文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经文，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能够见证到这么喜乐的日子，就是能够看到上帝借着圣灵的大能能够让人得到生命，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能认识主，今天洗礼，感谢主的恩典啊。那主日平安，我也介绍一下，我叫陈诚，我是我们华人堂其中一个同工，也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感谢主，我们这几个礼拜在一起看这个约翰福音，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就是接近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的这个时候。但是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之前，有许多重要的话要交代给门徒，要交给他给对。然后呢，这也是13章到17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前的那一天晚上，要跟门徒留下许多重要的教导、鼓励和应许。那上周我们听到耶稣跟门徒说，要常在我里面，耶稣也就常在他们里面。那我们同样要常在主里，常在主的爱里，常在他的话语里，我们就多结果子，彼此相爱，来荣耀上帝。所以感谢主，这一切都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和教导。那今天想分享的重点就是这个16章的33节，就是今天一起看的这个经文的最后一段，就是耶稣要给门徒好像要打一个预防针一样，就是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让我们先来看这个耶稣如何来帮助门徒做好心理准备，就像这个单章的这个第一点就像打一个预防针一样。我们知道打预防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当我们真正的遇到了病，我们身体就已经有准备，有抗体来对付这个病毒。那同样耶稣要门徒做好心理准备，好像16章1节说的，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以免你们失去信心。失去信心比什么都严重，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我们的罪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耶稣接下来在15章的18节到16章的4节这段话，就是要给门徒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耶稣在15章的18节跟门徒说，如果世人恨你们，要知道他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如果你们不属于这个如果你们属于这个世界，世人一定会爱你，可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把你们拣选出来，因此世人恨你们。我们上周已经看到在16节，耶稣跟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出去结永存的果子。耶稣拣选门徒是为了派他们去结永存的果子。在27节也看到，门徒要为耶稣做见证，让更多人相信耶稣，得到永生，荣耀上帝。这些世人是指的不属于耶稣的人，就是像上周看到经文，这个世人不是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他们不是那些在主里的人。这个世人在20节要迫害主耶稣，要迫害耶稣的门徒。耶稣说，奴仆不能大过主人，如果主耶稣要受逼迫，那门徒也要受逼迫。在16章的2节也看到，这些 不属于耶稣的人还要把门徒赶出会堂。耶稣说，时候将到，杀害你们的人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这个赶出会堂在犹太人的这个情况下，就算是被开除了，就失去了这个身份啊，不可以再来到会堂一起敬拜主，就不再属于上帝的百姓了，还真的有点像从葡萄树上给剪掉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才是真正的葡萄树，当时的犹太领袖在16章3节被耶稣说成是根本不认识父，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也就像耶稣在15章21节说，世人将因为我的名而这样对待你们，因为他们不认识差我来的那位。差耶稣来的就是天父上帝。在15章23节，耶稣说，恨我的人也恨我的父。这些世人将要杀耶稣，也要杀门徒。但是我们知道最后这些世人自己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有罪了。在22节耶稣说，如果没有来教导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了，但是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他们就是听了耶稣的话没有领受，他们拒绝了耶稣。那不像门徒，他们是被耶稣的道洁净了。世人在20节不遵行耶稣的话，也不遵行门徒的话，耶稣来到世上也行了很多神迹，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仍然活在罪中，他们拒绝耶稣。但是在这里的重点还是在于耶稣说的，这是世人，就是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他们应验了他们律法书上的，就是他们无辜的恨我，他们恨耶稣，也就恨天父上帝，他们也要恨门徒。其实世人到底为什么要恨门徒，为什么要恨耶稣？当我们真正的为耶稣做见证，不管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世人也要恨我们，因为他们恨世上的光。就像耶稣在3章20节说过，罪恶的人恨光，不肯接近光，恐怕他们的罪行暴露出来。当我们为光，为耶稣做见证，把光照在这个罪恶人身上，他们的罪行就暴露出来，世人就恨光，也恨为光做见证的人。但是也许我们主内弟兄姐妹没有受过任何逼迫，也是不是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有为耶稣做见证。我自己也需要经常承认这一点，我并没有受到什么逼迫，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为主做见证？但是同时为主做见证不完全是悲观的，3章21节也接着说，耶稣说，但遵行真理的人喜欢接近光。这是耶稣在15章18节，其实他说的是，如果世人恨你。所以不一定每次为主做见证都要面对仇恨，有些人听了福音却能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愿意悔改遵行真理，来欢迎耶稣的福音，也欢迎世上的光，也欢迎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是5章20节后半段，耶稣对门徒说，他们若遵行我的话，也必遵行你们的话。所以感谢主，耶稣要在16章4节跟门徒说，我把这些事提前告诉你们，是要你们是叫你们到时候可以想起我曾跟你们讲过这些事。耶稣把这些事告诉门徒，以免他们失去信心，好让他们坚持的为主做见证，结永存的果子，荣耀上帝的名。就像医务人员去医院工作之前要打预防针，每年这个时候我在校医就在忙这些事，新学生的这些新来读的这个牙医医学护理这些学生都要打各种各样的疫苗，让他们一旦进入医院 见习的时候就有足够的抗体来面对这些要迫害他们的病菌。感谢主，门徒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也一样要领受这个疫苗。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被耶稣拣选出来，要记住耶稣的话，奴仆不能大过主人，世人若迫害我也要迫害你们。门徒要为主做见证，我们也要为主做见证。接下来在这个十六章的五到十五节，我们就会看到其实真正能改变人的心就是圣灵。这也是第二章的这个第二点，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使耶稣得荣耀。耶稣在这个十三到十七章的这个一个反复讲的话，就是他要离开门徒回到天父那里，耶稣的时候要到了。所以门徒在耶稣门徒为这个耶稣将来要离开他们而有这个忧愁。耶稣在第五节也说，现在我要去差我来的父那里，你们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因为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你们心里充满了忧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门徒他们忧伤，他们陪了耶稣有三年的这个时间了，现在耶稣要跟他们告别，那肯定在多方面很伤心。一方面从感情上，他们像朋友一样，从一个朋友的角度，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耶稣了？从一个人生使命的角度，他们的师父要离开他们，那怎么办？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失落感。耶稣在三十二节也预言，看那时候快到了，现在就是你们将要分散，各自回家，只留下我一个人，就不知道该干嘛了，就回家吧。可是耶稣是要门徒知道，他要去父那里的确是一件好事。在第七节耶稣说，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护卫者就不会来，我去就会派他到你们这里来。上周我们已经看到护卫者就是圣灵，他要教导门徒一切事，让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说的一切话。在这里第八节，耶稣告诉门徒，圣灵来了就要在罪、义、审判方面责备世人。圣灵要在罪方面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这是第九节。其实罪的根基就是在于不信，不信耶稣，不信差耶稣来的天父上帝。圣灵要在义方面责备他们，这是第十节，因为在世上没有人没有义人，我们都不是义人。其实在罗马书第三章十节，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说过，正如圣经上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只有耶稣才是义人。圣灵在审判方面责备他们，因为人都要受审判，包括世界的王，这就是魔鬼撒旦。在十一节，基本上来说，圣灵要让人知罪，门徒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同时也要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只有圣灵才能责备人，才能改变人的心，圣灵才是真正能够结永存的果子的伟大的宣教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来信耶稣，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认识耶稣，一方面是借着耶稣的基督徒为我们做见证，但是责备我们的、真正改变我们的心，就是圣灵。圣灵要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我们有罪，明白我们不是义人，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但是感谢主，圣灵要荣耀耶稣，因为他要我们明白，唯有在耶稣里，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在耶稣里，我们不义的人能称为义人，甚至在耶稣里，我们就能避开上帝要带来的公义的审判。耶稣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门徒，可是他们现在不能明白，门徒需要等到真理的灵来引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门徒们靠着圣灵就能想起耶稣的话，明白耶稣一切的真理，并且还能记下来。让我们今天有约翰福音，让我们今天有新约书，甚至整本圣经。这也是我们上周看过的内容，圣灵的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把上帝的话赐给我们。圣灵不是来荣耀自己，十三节的后半段也看到，他是不是凭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见的有关将来的事告诉门徒。他也要把从耶稣那里领受的指示门徒，使耶稣得到荣耀。所以感谢主，圣灵要让我们知道，在耶稣里我们才能认识真理，得到生命，还能有道路去父那里来认识独一的真神。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使耶稣得到荣耀。耶稣要走，就能派圣灵来，然后这实在是太好的事情，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是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圣灵他还能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所以无论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圣灵不像肉体的耶稣，他不受这个地理的这个限制，他要永远与门徒同在，也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能敬拜天父，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的道路，但是是圣灵的工作才能让我们明白耶稣的真理。所以感谢主，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一个爱耶稣的教会，一个信靠耶稣的教会，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教会。同样，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爱耶稣的基督徒，一个遵守耶稣命令的基督徒。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信靠耶稣的基督徒，是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基督徒。感谢主，我们现在到了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就是16章的16到33节，就是看到我们要在耶稣里的平安和喜乐。耶稣要门徒知道他们的这个忧愁要变为喜乐，耶稣也要赐给门徒在他里面的平安。那同样我们也要在耶稣里有平安和喜乐，为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世界。让我们接着从这个16节看，就是耶稣说，不久你们就看不到我了，再过不久你们还会看见我。门徒确实不懂，几个门徒彼此议论说，他说不久你就见不到我了，再不久你们还会见到我。他又说，因为我要去父那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要是继续看约翰福音，我们会知道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埋在坟墓里，但是耶稣还要复活，到时候他要来找门徒，他们就会再一次看见耶稣。当门徒再见到耶稣，他们心必欢喜。那耶稣在19节知道他们想问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就在20节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痛哭哀嚎，世人却欢喜，你们将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耶稣接下来给的比喻是，就是妇女生产的痛苦，但是孩子生下来就忘了生产的这个痛苦，而充满欢喜。我作为一个男人是不可能明白妇女的这个生产的痛苦，我也没有脸说，但是我太太生我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家有两个儿子，每次我陪床，我在旁边都睡得很香，但是能看出是确实很痛苦一件事。但是感谢主，孩子生出来，生产的痛苦就要结束，欢喜的时刻就开始了，就到了。那22节，同样耶稣说，现在你们有忧愁，但到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必欢喜，而且这份喜乐谁也夺不走。 基督徒在耶稣里的这个喜乐很奇妙。我的爷爷95岁了，但是现在他一天不如一天，很不顺利。现在虽然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没有人愿意死，没有人愿意痛苦，但是我爷爷最近的笑容，他眼神里有一种把握，就是我们能见证到上帝赐给我们基督徒的心里的这个平安和喜乐是不一样的。相反，我在老人院有的病人也就比我爷爷大2岁，也刚刚去世，他也是死之前都在痛哭。我一直都很尊重这两位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很强的人。我爷爷原来在北京安贞医院做心血管医生，我在老人院的这个病人，他本来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这两位智商都很高，我跟他们说话都要很仔细的，要想清楚才出声。但是他们这么有才，也不能培养出耶稣的喜乐和平安，这只能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大能才能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个喜乐谁也夺不走。耶稣要离开门徒，是要去十字架，他要完成天父重大的使命，就是带给我们生命。在14章的开头也看到耶稣要去父那里为门徒为信他的人准备住处。耶稣要去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我们创造了福音。所以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耶稣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门徒却能欢喜。其实耶稣离开门徒去十字架，至少要带给门徒3件大事，能让他们欢喜快乐喜乐。第一，门徒的罪就能得到赦免，就在像父他们就在父的家里就有了永存的住处。第二，他们要得到真理的灵，就是圣灵永远与他们同在，要住在他们里面。第三，门徒还可以奉耶稣的名跟天父祷告。这祷告这个内容就是接下来的23到26节提到，上周我们也听过，耶稣叫门徒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天父都会赐给他们。耶稣在24节跟他们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现在你们求就必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满意。在26节耶稣也说了，门徒将要奉他的名求什么，耶稣要为他们向父祈求，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应许，好像是加了天父的微信一样，随时可以借着耶稣来联络天父上帝。这个重点是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跟天父祷告，天父会听他们的祷告，耶稣也会听他们的祷告，还会为他们向天父祈求。这个应许当然不是随便就可以拉到我们身上啊，我们确实在主里奉耶稣的名祷告啊，我们知道天父能听我们的祷告，耶稣也在为我们向父祈求。这是希伯来书7章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经文，就是24节。然而就是说的耶稣基督永远活着，他的祭司职位也永不更改。所以他能拯救那些靠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直到永远，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祈求。但是我们的祷告内容肯定是要符合上帝的旨意啊，不能是我们自私属世的一些欲望。我们祷告最终是让天父上帝在耶稣身上得到他应得的荣耀。我们要根据耶稣的话，圣灵的教导来祷告。所以感谢主，耶稣要门徒知道他离开他们虽然痛苦忧愁，但是耶稣离开他们才是能让他们永远的欢喜。耶稣去是要完成天父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 这是多么好的事！耶稣要胜过世界，啊，他要派护卫者教导门徒，与他们永远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要带给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一个永存的喜乐。这个喜乐谁也夺不走。这个喜乐也是我95岁爷爷的喜乐。耶稣赐的喜乐，跟世上的快乐、高兴又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上有各种各样的忧愁，都有时候还会悲伤，我们也许还会面到困难，面对逼迫，但是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福音。我们在父的家里有永存的住处，今日还能向天父奉耶稣的名祷告。耶稣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一个固定的喜乐。最后耶稣跟门徒还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在上周也听过耶稣讲过，在14章27节，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界给你们的平安。这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7节的，也是一个出名的经文，说上帝赐的平安是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感谢主，我们要靠着圣灵把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上，我们永恒的未来在耶稣里有保障，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谁也夺不走。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彼此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跟这个世上的平安和喜乐有什么不同。